创世纪22章，我昨天晚上跟大家说，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还是再念一遍，请大家仔细看、仔细听，由我来念。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我们还是再回到我这几次的讲到，我都是在讲希伯来书，是因为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我们回去看亚伯拉罕记载在创世纪的故事。好，我们现在再回到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19节，就是17、18、19，就是三节。17、18、19，就是三节。好，同样的，大家听我来念，希伯来书11章17、18、19。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好，我想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当然是我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二十二章，是记载整个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到了新约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这些旧约的信心伟人的每一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其实呢，亚伯拉罕还有一处圣经，新约的作者。当然，新约很多书信是保罗做的。保罗在罗马书还有一处讲到亚伯拉罕，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写的哈。那是在罗马书 罗马书的第四章，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17节，罗马书的第四章第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好，这里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所以亚伯拉罕经历这么一生对上帝的认识，他知道他的神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我今天跟大家首先分享的第一点，我昨天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试验、考验。第一个是考验的目的，第二个是考验的对象，第三个是考验的内容，就是考题是什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考验的时机。英文是 time，然后 timing，这个时机也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过很多事情，其实跟我们所遭遇这些事情的时机、时间很有关系。刚才昨天晚上我们念了创世纪22章的整个故事，刚才又念了一遍。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放多少的感情去念那一段亚伯拉罕献他儿子。你看那个圣经记载啊，很平淡，好像很平淡哈。我鼓励大家读圣经，你越来越把你的感情放进去，你把你自己当做是亚伯拉罕，或者还有很年轻的哈，他们14岁、15岁、13岁，是不是？13岁、14岁、15岁，如果你们实在没有办法体会，怎么样去体会那个老亚伯拉罕的心情？你们可以体会，如果你是那个以撒哈，就像我昨天说的哈，那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话，你可以体会，你把你自己当做那是以撒，那一天故事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以撒要把儿子献了，他就，就有一天就带着仆人就走了3天的路，3天之后到了摩利亚山，叫仆人留在山下，他自己上去。好像很平淡，你把你自己当做你是亚伯拉罕，不再猜想这里头蔡伯伯年龄最大哈，他应该最能够体会亚伯拉罕的心情，好不好？我们也体会一下，就那么简单吗？我相信上帝，相信了一辈子，今天我已经100多岁了，上帝，你有没有开玩笑？你要把我的最爱的儿子献了？好了，而且走3天，如果上帝说：“亚伯拉罕，现在你就把你儿子杀了献了。”亚伯拉罕一咬牙，狠着心，喝一杯酒下去壮壮胆，立刻就把他儿子杀了。但是上帝很奇怪啊，上帝叫他要在摩利亚山上献，还要叫他走3天的路，因为刚才创世讲说第三天才到，对不对？叫他想啊想啊想啊的，那3天很痛苦哎，对不对？我这趟走，带着我的儿子，我到那个山上去走3天。3天之后，我要杀我的儿子。亚伯拉罕的信心到那个地步，走着走着，他到了山脚下了。我相信亚伯拉罕也有可能走3天也好，会不会3天中的某一个时刻，上帝说：“好了好了，亚伯拉罕，我知道你愿意出来献你的儿子，好吧，你回去吧，甭献了。”我相信亚伯拉罕可能有这种盼望，但是我相信亚伯拉罕吃了秤砣铁了心，他一定献。为什么？到了山脚下还叫仆人不要上去了，免得仆人拦阻这个老主人杀他自己的儿子。 尤其你能不能想一想，亚伯拉罕走着走着，好了，仆人在山下，开始走山上的路了。儿子那样子问，儿子说：“爸爸，你看火种也带了，火也带了，刀子也带了，柴也带了，献燔祭的那个牲畜羊羔在哪里？”老爸爸心想：“儿啊，你自己就是我们现在，哎呀，这样子想好像很好笑，但是如果一个老爸爸心里怎么想啊？”眼泪往肚里流，又不能够。那个时候还不敢跟儿子说，你就是说，在山上，上帝自己会预备。那个心情是怎么样？我相信那个是亚伯拉罕一生最难走的3天的路程，对不对？我相信那是亚伯拉罕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所以难怪我们说这。上帝安排亚伯拉罕进信心的学校，这个可能是最难的博士考，对不对？亚伯拉罕一生有好几次的大考。我昨天跟大家说了，你放心，这么难的考题，这么难的考试，如果我们的程度还仅仅不过是小学、初中，上帝是很好的老师，绝对不会让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小学、中学、高中就给我们考大学的考题。同样的，亚伯拉罕，我现在讲的是亚伯拉罕那个时机，他受试验。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想亚伯拉罕的时候，也应用在我们身上。亚伯拉拉罕不是突然上帝就给他这么难的考试，上帝一生在预备他，慢慢慢慢在训练他。那个每一次考试的时机，那个 timing 都是非常重要的。亚伯拉罕的一生，其实你看哈，我们今天这个故事是亚伯拉罕能够把他儿子的生命，最宝贵的儿子的生命都舍了献给上帝。其实亚伯拉罕的一生，上帝在这一次之前安排过好多次，在教导亚伯拉罕学习一种舍弃，能够放下，或者能够。喜爱的东西就能够为了上帝的缘故献给上帝，能够放下。我在教会的时候，昨天晚上也讲了，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离开老家。我先请大家回忆一下啊，他老家在叫做什么城？吾尔，英文就是两个字母，就是 U 跟 R，吾尔城。在今天两河流域的下游，在今天大概科威特那个地方，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第一次要他呼召出来。亚伯拉罕第一次学个功课，那是放弃什么？放弃老家。他在吾尔城。圣经学者、一些考古学家讲，吾尔城当时，你看两河流域的下游多么肥沃。最肥美的地方，有圣经学者、考古学家说，在吾尔城非常的富裕，亚伯拉罕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说不定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是挺有钱、挺富有的人，可能他那个时候的房子，那个时候的房子，一家人大概都有好几十间房间。亚伯拉罕，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亚伯拉罕有个侄儿叫做什么名字？罗德。罗德有一次被附近的那些，那个时候都不能说是什么，圣经记载的有什么四王啊、五王啊，其实那个都是一些部落，好像是酋长一样的哈。有一次他的侄儿被掳去了，他就亚伯拉罕去救他的侄儿，就在他自己家里头就有一些，亚伯拉罕家里有一些。在他家生养长大的，或者说是雇工，或者是圣经是记载的是精炼的壮丁，是很强壮的人。亚伯拉罕要去救他侄儿的时候，一叫就叫了多少人，知不知道？好像是176人，是不是？就去拯救他的侄儿，去跟四王五王去征战去了。他家你看有这么大的人口啊，所以在吾尔城说不定是有，他是很大的房子，有很多的房间的。亚伯拉罕第一次上帝叫他呼召他学功课，就是75岁的时候，他放弃老家那些富裕的生活。 亚伯拉罕第二次，其实亚伯拉罕一生很多的考验，带着妻子下埃及都是考验，特别这种放弃的考验，第二次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放弃物质的考验。记不记得我？如果我们读过创世纪的话，亚伯拉罕，你看看带着侄儿离开老家，这个侄儿罗德呢，实在是很不识相哦。这个叔叔或者是伯父呢，能够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救出来，结果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呢，记不记得？后来罗德也有很多的羊群牛群，亚伯拉罕也有很多的羊群牛群，亚伯拉罕的仆人，罗德的仆人相争，这个做叔叔做伯父的长辈哦，反而把罗德叫来说，我们是兄弟手足，我们不应该相争，我们的仆人们也不应该相争，这样子给你选，你选你往东我就往西，罗德很不识相啊。伯父对他那么好，罗德大喇喇的就说：“哎呀，我要选择那块约旦河的平原，肥美的不得了，绿油油的一片。”亚伯拉罕就让他的侄儿就选了那个肥美的，亚伯拉罕自己呢，就走到往旷野的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去。亚伯拉罕为了手足不要相争，他可以放弃物质。接下来又有考验了，上帝要亚伯拉罕能够放弃，又是放弃一个儿子，但是还不是以撒哦。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生这个宝贝儿子，独生儿子是他的正房大太太，正房的妻子撒拉生的这个独生的儿子，但是在这个之前，他的妾就是撒拉的使女夏甲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对不对？我先问一下年轻人啊、哦，妾你们听得懂哈、哦？先问给他翻译一下。那也是亚伯拉罕亲自生的儿子，但是不是上帝应许生的。他的妻子看到这个以实玛利是妾夏甲生的，就说亚伯拉罕就跟他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以实玛利给送走。”亚伯拉罕，你看亚伯拉罕，我相信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是感情很丰富的，同样是自己亲生的儿子，要把夏甲跟他所生的以实玛利赶走，他仍然照着上帝的带领，放弃了以实玛利。经过这么多的考验，上帝才叫他放弃以撒他所亲爱的儿子。我告诉你。亚伯拉罕一生经过这么多的考验，这些时机，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考验的时机都很重要。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很宝贵的一节圣经，可能是我们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我们先翻到约翰福音，可能是我们经常会漏掉的一节，是耶稣讲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12章27节，约翰福音12章27节。约翰福音12章27节，其实现在是复活节哈，大家都知道复活节什么意思哈。每一年的，我先跟大家讲，去年我还没来苏黎世之前，我就看了活泉教会的网站网页，看到去年复活营的照片，哇，这整个营地是绿油油的一片，对不对？所以很宝贵啊！去年这边是一片绿，今年是一片白。去年是4月几号？有人记得？7、8、9号哈，今天是几号？22号，是不是？怎么会差这么多啊？有没有人知道复活节是怎么定啊？我们怎么决定哪一天是复活节？复活节一定在礼拜天，对不对？然后把礼拜天的前两天，礼拜五叫做英文是 Good Friday，对不对？我们中文常常翻受难节，因为主耶稣在这一天 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那一整个 week 一整周，应该是在礼拜四的晚上，应该是礼拜四的晚上，吃逾越节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大家都听得懂吗？哈，吃完之后，带门徒去客西马尼园祷告，然后呢，那个礼拜四整个晚上，我们今天是复活节的长周末，我们应该要回忆主耶稣受难、主耶稣复活的故事哈。礼拜四的晚上吃过逾越节的晚餐，那整个晚上，哦，吃完晚餐之后带门徒去客西马尼园祷告，有没有？结果兵丁接着就来捉拿他了，他被抓走之后，在礼拜四的夜里头，那整个礼拜四的一整个夜，耶稣就没有在睡觉，在那夜里头，耶稣被审问了几次，你知不知道？耶稣被审问了3次，3次有一次是被希律王审问，有一次是被，最后一次是被比拉多也审问一次，也被自己犹太人那个时候政教合一，宗教领袖就是政治领袖是他们的大祭司，耶稣被希律王审一次审问一次，被大祭司审问一次，被比拉多审问一次，一整个夜里就这样子被审问被鞭打。然后走那个往各个他山上背的十字架，大概是白天中午的时候，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大概是中午的时候被钉上去，下午也许2、3点的时候断气，他在十字架上大概挂了1、2个小时，2、3个小时。然后这是礼拜五受难，所以礼拜五是受难节，就是 Good Friday。礼拜天的清晨复活，对不对？因为门徒在礼拜天7日的头一日，去他的坟墓里头去找，就发现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怎么样定复活节呢？定好复活节是礼拜天。然后2天前是受难节，叫做 Good Friday。复活节怎么定呢？这个只是教会的历史，这是教会历史所定下来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哈，春分大家知道哈，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太阳北半球太阳最长的时间那是夏至，是白天最长。对不对？太阳是直射北半球，北半球我们都在北半球嘛。晚上最长，白天最短，那叫冬至，英文是 winter begins，然后或者是夏至，然后春分跟秋分是白天晚上一样长，对不对？每年的春分都是在3月21号左右，或者是3月20号。今年的春分好像是落在3月20号，又早一点。教会的历史是春分那一点，那个是时间的一点哦，是白天晚上一样长那一点，太阳直射赤道那一点之后，还要经过一个月圆，就是满月月圆。昨天晚上谁看到月亮好圆哦，对不对？今年的春分好像就是3月20号或者21号，然后经过了，就是这几天又经过了一个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第一个 Sunday，第一个主日就是复活节，所以今年的复活节特别早。为什么？首先一定要过春分嘛，过了春分之后，一定还经过一个月圆的那个时间点。今年的月圆又仅仅是在春分点之后一点点，月圆一过了，碰到的第一个主日就是复活节，所以明天是复活节。今年的春分那个点正好立刻碰到月圆。又碰到立刻主日，所以几乎我的印象中，3月过复活节已经是非常早的了，对不对？而且 今年竟然还不是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哎，还是三月的倒数第二个礼拜天。所以还看到这么漂亮的雪景。好，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的12章27节，我们一起来念27节，请。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好，就这么一句话。27节，我耶稣说的，为什么他心里忧愁啊？因为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了，要受难了。我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大家说脱离什么东西？脱离这时候，这个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上十字架前说：“父啊，若是可行，叫这苦杯离开我，但是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刻，这个时候，我马上就要上十字架，就要失去生命了。”但是耶稣还是顺服上帝的带领，耶稣又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一生的侍奉，一生的道路，他头脑很清楚，他是上帝差来的，他一生来到世上只为了这一个时刻，什么时刻？就是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就为全人类完成救赎，耶稣知道他一生就是为这个时刻来的。我用这一节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带领我们。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每一个人离开我们自己的祖国，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生遇见很多的难处，也遇见很多的考验，也要学习很多的功课，遇见很多的人事物挑战。上帝都给我们这些特殊的时刻，上帝每一次在给我们人生一些特殊的时刻，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每时这些时刻都是上帝预备要我们经历、要我们学习的。当我们经历这些时刻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机会，迎接这些考验，通过这些考验。可能在我们面对婚姻的时候，在座我不知有些人还结婚了，有些人还没有结婚，婚姻是我们极大的一个考验，我们娶谁，我们嫁谁，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我们能够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一生上帝给我们安排，对我们生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有一个心愿，上帝要让我们走一条属神的道路，侍奉神的道路，而能够以上帝为优先，能够舍弃我的感情，舍弃，能够想到我娶谁嫁谁跟我一生走神的道路有关联，那是很重要的考验。我们选择工作，我们生儿育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儿女放成是第一优先，能够暂时舍弃工作，为了要好好教养我们的儿女。你知道人生赚钱的时刻很多，随时都可以赚钱呢，但是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手上，好好的教养他们，好好的照顾他们，好好的把他们栽培，不仅仅是在世上读好书有好的工作，而是栽培我们的儿女也走一生侍奉神属灵的道路，服侍神的道路，那也是个很大的功课。我们一生要经过很多考验的时机，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我要跟大家讲一句话，我不知道你的人生走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你有没有感觉到真的上帝给我们人生很多的考验，很多的时间，有的时候哎呀，现在回想我当初某一个时间点，上帝真的给我一个考试，结果那一次上帝给我的考验，我实在考得不好，我伤了上帝的心，我没有做好。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些考验你失败了，也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些考验，哎呀， 在那一次，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候，我真的为了上帝的缘故，我舍了一些东西，我放弃了一些东西。现在回头看，当时实在很难过。也许当时，哎呀，我有一个很心爱的女朋友，但是因为也许她的信仰跟我不一样，我就分开来了。当时很难过，也许你现在回想，上帝有更美的带领，你通过了考验。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人生安排很多的考验，如果我们考不及格的话，上帝常常会抓住我们，这次考不及格，下次还要补考。我们能不能在碰到那个关键的时刻、时机，上帝给我们考验的时候，我们抓住那个考验，通过考试？小学的考试能够考过了，才能够进入初中啊，开始初中的功课，开始面对上帝给我初中也许一段时间的历练之后，上帝给我们更难一点的考试了。如果初中的毕业考没考过，还是留在初中重考补考，考过了才能够上高中。你能够体会信心学校这些功课吗？上帝给我们这些时机，要让我们面对考试，其实是要让我们的人伟大的人格里头那个最伟大的那个品性能够流露出来，可以让我们的信仰扎根。亚伯拉罕在预备要献他儿子的时候，一定内心在流泪。这个他的那个经历，说明他信仰的伟大，也是因为亚伯拉罕经过这样的试验，经过这样的考验，他才流露出那伟大的信心，他的信心才能够让几千年来这些信徒能够看到亚伯拉罕的榜样。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考验，是在他生了以撒之后，你把你的儿子献上。上帝没有说亚独生的以撒生的以撒之前。上帝没有说亚伯拉罕呢，你把以实玛利献上。上帝偏偏是在以撒十几岁的时候，要上帝献上以撒，因为时间是那样子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个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该有十一奉献，但是我们基督徒最难的一关就是奉献，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最快的反应是：上帝啊，我现在赚的钱不多嘛。等我将来赚大钱，我再来奉献。我们有没有这种？也许没有讲出来。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上帝将来等我赚多钱了再奉献。我告诉你哈，上每一件事情的那个时间、那个 timing 都很重要。其实哈，钱越少的时候越好奉献。为什么？很少嘛。我将来赚大钱的时候，上帝说十分之一奉献。我告诉大家。赚大钱之后，那个十分之一更难奉献。时间很重要，我们不要等到说，哎呀，我将来钱赚多了再奉献。从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时机，上帝就让我们学习奉献。当然，奉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我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从现在，特别是年轻人，我自己的孩子，我看到你们，就想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跟你们年龄差不多。我也教导我的孩子，我的两个孩子现在读大学，他们有的时候出去打工，我的儿子去做家教，他在学，他在大学主修数学，他已经可以去教初中生、小学生的数学，他家教就有打工。我女儿在美国有时候替人家做 babysitter 啊，爸爸妈妈出去有事情，孩子留在家里，他就去做 babysitter 也打工，他们连打工的钱一个小时就不过10块钱美金吧。教导他们学习，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忘了十分之一是属神的。慢慢慢慢，才能够学习这些功课。上帝给我们学习考验的时间很重要，不是将来，就是此时此刻。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点。第一点是考验的时机，第二点，考验的结果。考验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哈，上帝给我们考验，对不对？英文是 test，考验。有的时候魔鬼也会给我们，也可以给我们 test，但是中文常常把魔鬼给我们的试验、考验叫做试探，对不对？那个英文呢， 有那个字就是用的字就是动词就是 tempt，名词是 temptation。temptation 这个英文有的时候是引诱的意思，试探。魔鬼给我们的是试探，上帝、圣灵给我们的是试验，是 test。怎么分呢、啊？有的时候我们人生碰到了难处，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怎么分呢、啊？我先告诉大家怎么分哈，请你仔细听。当然我刚刚讲的是英文是 test，一个是 temptation，好像英文就比较知道了哈。我们从中文试验跟试探怎么分，请你仔细听。从神来的是试炼、试验，是要带出人里头最美好的东西，能够带出来。上帝给人的试炼、试验，最终的结果是把人里头好的东西带出来。魔鬼撒旦给我们的 temptation 试探引诱，结果是要把人里头那个最丑陋的东西带出来。听懂我意思了哈？这是从魔鬼来的，跟从上帝来的不同。所以，有的哲学说人性本善，有的哲学说人性本恶。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里头有美好的东西，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里头也有罪性，也有丑陋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性善，也不是性恶，性本善、性本恶都不是。我们有美好的本相，是照着上帝造的，但是我们里头有罪。接下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这个考验的结果是什么。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结果就很有意思喽。这个结果就跟有一些圣经的真理在里头了，有一些神学的味道了哈。我们再来看。我们主要是在希伯来书，对不对？希伯来书11章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你看这里头，希伯来书作者就讲得很有意思喽。18节怎么说的？论到这个儿子以撒，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清不清楚这句话？清楚啊，对不对？上帝亲口应许亚伯拉罕说，在以撒这个宝贝儿子啊还没有生之前，上帝怎么说？亚伯拉罕啊，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莎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那时候亚伯拉罕99岁，明年你要生个儿子。亚伯拉罕哇一想，100岁我要生一个儿子，早就跟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了，你要生个儿子，而且从这个儿子生的呢，而且从这个儿子要怎么样啊？生出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地上的海边的沙那么多。这个亚伯拉罕记得牢牢的了。但是，哎，我们要来想一想哈，圣经很宝贵啊。我现在要讲一些圣经的真理，一些神学的问题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伟大，就是，你如果你真的懂圣经的话，你要想了，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给杀了献祭，这两件事情冲突，哎，对不对？听懂我意思吗？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我亚伯拉罕跟随你100多年。这一辈子跟随你，我对你的信心是100%的。为什么？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但是你告诉我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从以撒生的称为你的后裔，而且是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以撒将来要生儿子，以撒将来会有后裔。但是现在以撒才18、9、17、18岁，你要我把他杀了献祭，我也是听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不会。我不是听不清楚啦，我听不清楚我就算了，我听得清楚我才走这3天来到摩利亚山嘛，对不对？你要我把他杀了，我也听得很清楚，绝对错不了。 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伟大到他听上帝的带领清楚得很呐、啊。上帝啊，有没有搞错？我现在把他杀了，照着你这句话把他杀了，献祭。你头一句话落空了、啊，因为以撒要生出无穷的子子孙孙来啊，是不是有矛盾了？我万一要满足上帝啊，你说了这个儿子要生出许多的子孙，我要让你这个儿子生出子孙来，我现在就不能杀了他，他杀了他就怎么生出子孙来啊？你懂我意思吗？你有没有想过读经读到这么多圣经，有没有想到这两件事情矛盾呢、啊？有没有想过？非常好，没有才是正常嘛。你看哈，我刚才讲的，这是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考验的结果是，上帝考验人是要把人类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最美的一面带出来。亚伯拉罕也不是笨的哦，也不笨哦，左想右想，他想出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了，他想出什么了？说嘛，大声说，不要客气。他想出了死人复活，很伟大哦，听懂我意思吗？他想了，上帝说以撒要生出子无穷子孙来，绝对不会错。他要我杀了，他一定要，我就真的要把他杀了，以至于他那3天掉着眼泪，他领悟到上帝一个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奥秘？上帝可以叫死人复活。我讲这个话，我刚才讲的都是按照逻辑这样推论下来，对不对？圣经也清清楚楚，他为什么能够那样子做？19节，希伯来书11章19节，他以为就是他认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上帝对人类救赎最伟大的计划，叫独生爱子从死里复活，是在亚伯拉罕能够体会出来。亚伯拉罕是古往今来第一个人能够想到，我的上帝是可以叫死人复活，可以从无变有的上帝。这个人类最重要的救赎计划，最美的计划，是最先让亚伯拉罕想到的。而且我说，亚伯拉罕是古往今来上帝最好的朋友。上帝舍了他的独生爱子，3天之后死了3天复活。古往今来，只有亚伯拉罕能够体会这个心情，什么心情？自己的独生爱子死了3天，然后竟然活过来。那3天的路在走的时候，他的儿子在心中已经死定了。听得懂我意思吗？3天之后，他的儿子又活生生的带下山了。美不美啊？有没有道理？他如果高高兴兴的带儿子上山，那带儿子下山的时候一点都不稀奇，对不对？他那3天的路程走上去是什么心情？他走下来是什么心情？他走上去那个山，走上去那个山路那3天的心情，越痛苦越难过，他走下来的心情越喜乐越感恩，对不对？古往今来，只有这个一个人，亚伯拉罕这个人能够体会独生爱子死了3天之后复活的那个喜悦。他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情，他能够体会死而复活的奥秘。所以哈，亚伯拉罕的身上经过这一次考验，我这一点，我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考验，上帝给人的考验是把人最美好的东西带出来。亚伯拉罕这次的试验，为全人类哦，古往今来的全人类哦，把上帝救赎的计划给人先看到一个图片，看到一个大概。你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上面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有没有？你告诉我， 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整个故事，谁在预表耶稣基督？我刚刚讲了好多了嘛，谁？以撒，以撒是人家的独生爱子，对不对？以撒3天在他的父亲的心中已经死定了，3天之后，在他父亲的心中又活过来，所以亚伯拉罕称为上帝的朋友，上帝为人类这个救赎计划，让亚伯拉罕的身上这次的试验带出人类最美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这第二点，上帝给我们的考验也许很难过、很痛苦，咬着牙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常常我们讲的不如意十之八九。逆境多于顺境，眼泪多于多过欢笑，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我们要勇敢的面对，我们不要抱怨上帝，因为上帝在他的时机让我们经过这些考验。我们如果抓住时机，通过上帝的考验，顺服在上帝的面前，让他来考验我们，接受这些难处，最终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把人里头那个最美的东西可以带出来。魔鬼撒旦的引诱试探，我们也要胜过，否则。人里头那个最臭、最脏、最丑陋的东西会流露出来。第一点，考验的时机；第二点，考验的结果。上帝带出最美的东西来。我要跟大家今天上午分享第三点，我们要走一个考验的人生。我们一生要走一个考验的人生。我们蒙恩得救、决志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信心学校。上帝在这个学校里头一定给我们考验，就像我昨天讲的，都是为了人的好处。亚伯拉罕这次的考验是整本圣经人类历史中数一数二最大的考验。一般圣经学者说，圣经中最大的两个考验，一个就是这个，大家想想看，还有一个很大的考验，是对另外一个人的，圣经里头的这两个最伟大的信心的人物，大声讲，约伯非常好，约伯我就不多说了哈，我们回去看，自己去看约伯记一开始。上帝让我们面对约伯的，当然是从上帝容许魔鬼来引诱他，对不对？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人生经常要面对考验。保罗在新约中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成了一台戏，我们是在台上演戏，演给谁看？演给世人，我们周围的世人，以及天使观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地跟自己说，我们不仅仅是为自己活，我们好像成为了演戏的人，在台上演戏。我们的人生不是只为自己活啊，我们要演给我们周围的世人跟天使观看。我们要通过这些考验，我们不要做对不起上帝、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人的事情。我们不能做丢上帝的脸、丢自己的脸、丢家人的脸的事情。我们要走一个一生等候上帝给我们考验的人生。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刚刚说的哈，你看亚伯拉罕这个献以撒这个故事多美啊！以撒是预表基督，对不对？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整个故事中，还有一样东西是预表耶稣基督。大家说，大声说，OK？ 我听到了，很好，我大声说嘛。
那只羔羊，对不对？
上帝，亚伯拉罕真是有信心。还没有到山上的时候，儿子问他：“爸爸，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怎么说：“耶和华自己会预备燔祭的羊羔。”上帝也真的预备了。就在他刀子拿起来要动手的那个刹那，天使叫他住手。他一看，旁边就有一只羊，两只脚被树丛给扣住了，逃不走了。上帝在，你看啊，都是在这些时刻，时间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就在那个时刻，上帝预备一只羊羔，在那个地方给亚伯拉罕献祭。那一只羊羔代替以撒被杀流血，替以撒成为祭物。我们看最后一处圣经，请大家翻开。罗马书，再最后一次，我们看最后一处圣经。罗马书，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大家应该很熟这2节哈。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我想我们在这里大概都没有德文的圣经哈，你有一本呐、啊？迦南，你帮我们念一念德文哦。好，我们晚上聚会的时候你带下来。这边有一本呐、啊，德文的圣经，谁帮我们念德文念看好不好？特别是三个年轻人，谁帮我们念一下德文？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我来苏黎世两，来瑞士2个礼拜，我还没有人听有人用德文念圣经的哈。好，阿龙哈，请你帮我们念《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用德文。坐着念没有关系的，坐着念就好。好，请迦南念英文，《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living sacrifices,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prove what God's will is, 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
请大家仔细听我来念中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活的祭物，活祭两个字，德文怎么说？活祭，活的哈，活祭。英文呢？Living sacrifice，中文是活祭。最后，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考验我们没要预备有个考验的人生。我特别把"活祭"这两个字跟大家分享。亲爱的弟兄姊妹，活祭你想到反面是什么？死祭。我们先来想一想哈，活祭比较难还是死祭比较难？
活祭
史记举例说，好，我们再讲，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哈。以撒如果那一天以撒愿意被上帝被他的爸爸绑了在坛上，如果那一天他真的死了献给上帝了，虽然人生只活了十七八岁，但是他的人生回到了天上跟上帝交账的时候，他十七八岁就真的那天献给上帝了，上帝给他信心学校人生打几分呢？100分嘛，对不对？是不是100分？愿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愿意把生命献给上帝，真的就死了。去见对上帝的时候，上帝给他人生的功课、信心学校的考卷、毕业考100分，多美的故事啊！如果他那天死了，但是上帝有没有让他真的死了？有一只羔羊替他死。死记很容易啊，那天真的死了100分呢、啊。但是从此以撒要成为什么？活祭。活祭比较难哦，为什么？因为是活的，会跑。还有呢，不高兴了，上帝啊，你太不够意思了，上帝你不公平，你对我不够意思，我还可以从坛上再跳下来。活祭很难呢、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也常常是这样子？常常，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常常想走回头路。上帝啊，我不干了，我不信了。上帝，你对我不公平。我们常常把自己生命献给上帝，上帝是那样子的爱我，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一不如意了，一碰到遇到困难了，一碰到逆境了，一碰到不愉快的事情了，一碰到不高兴的事情，上帝我不干了，我下来了，不献了，跳下来了。多少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活祭很难啊。以撒一生都永远不会忘记，在他十七八岁的那一天，以撒一生都不会忘记，在他十七八岁的那一天，有一只羔羊为我死。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活祭就是要你永远不要忘记，我本来就该死掉了，有一只羔羊为我死，这是复活节、受难节真正的意思，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生走侍奉神的、跟随神都不会后悔，紧紧的跟随？那个活祭真难啊，随时不想耍赖不干了，退后了，我不献了，上帝，我 I quit。 我们一生要走下去，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早就该死了，已经死了。那一只羔羊，真正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在摩利亚的山上，在各个他山上为我死了，我今天才能够活下来。那只羔羊为我死，我一生一世要为耶稣基督那只真正的羔羊而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一生作为活祭，不退后，不后悔，紧紧的每一天走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忘了，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是因为2000年前那只真正的耶稣基督，那只羔羊，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定好的这美好的计划。你看啊，上帝绝对，我说的，我们人昨天说的，我们人的跟上帝的关系不是随便，突然上帝突然想了哈，跟耶稣跟基督说啊，你下去吧，人类这个犯罪了，你下去救救他们吧，你看看我创造他们，他们竟然不学好，出乎我意料之外，你下去救救他们吧。不是的，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好这个计划。你看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几乎是耶稣基督真正救赎完成，又是2000年之前，那旧约的时代距今差不多4000年之前，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透露出这个救赎的计划来，独生爱子三天死后复活。上帝爱我们，我们 知道这个计划，独生上帝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才能够一生走神的道路，每一天要把自己献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把这一次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功课记在心里，每一天像以撒一样，一生一世，每一天走奉献自己，每一天跟上帝重新立约，我今天要把我的生命献上，作为每一天跟随上帝的活祭，一生一世跟随他。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我想请蔡伯伯带我们祷告。Amen.